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整理同修的交流稿过程中修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日。在近十多年来，每年明慧网向中国大陆两次征稿，一次是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一次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征稿。我们地区同修都踊跃参加投稿，有自己写的，也有同修代笔的。然后我和同修把文章做些整理后发明会网。一、写交流稿信心的由来。早些年我们没有重视把修炼的体会写出来，只参加明慧网每年的两度征稿。一说写修炼交流稿，同修的观念先出来了，都说没写过文章，不会写。其实从迫害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故事，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在磨难中，在生死抉择中，靠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生命的根已经扎在大法中，谁也撼动不了的那种金刚不动的正气，为救众生舍尽放下再放下。以前我在单位只写过几篇报道，不会写文章，修炼后有时网民会发时事信息。我从黑窝出来后，市里同修过来让我写文章揭露迫害，我写完经同修整理在明慧网发表了，于是我陆续又写了几篇文章。这个过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想写文章并不难啊，只要基点摆正，不是为了证实自己，是为了证实法。我破除写不好文章的观念，开始用心试着写修炼心得。回忆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有放下生死证实法的壮举，有在名利情中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考验，有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丰硕成果。在写文章时，明显感到师父给我智慧，我对写文章有了信心。县里同修让我们去农村，把同修一些好的事例写写。我们到农村，绝大多数同修说不会写，我说你把这么多年提高心性或证实法的事叙述出来，我来执笔组句网稿。有一同修谈到在农村住了几十年的平房，冬天烧煤烧柴也不暖和，终于丈夫的单位分给了他们一套在县里的楼房，别人都羡慕，而且想得都得不到的，少说也得十几万。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得攒多少年钱能买起楼房。可她丈夫却做出了重大的抉择，他想同修们在我家成立的学法小组，如果搬县里了，同修上哪儿集体学法呀？而且他还负责给同修传递明慧周刊及资料，他家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就放弃了住楼房的机会，把楼房拱手相让。这位同修真的是把大法放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真感佩同修的无私境界。还有一些农村同修的修炼故事也非常感人，我这哪是帮同修写稿，这分明是在修自己，给我提高的机会，对照自己哪颗心也没放干净。二、整理同修的交流稿中修心。一次整理丈夫同修的法会投稿，我根据自己的观点将自己认为多余和不适合的部分删掉了，整理完让他看，他看完后生气地说，你怎么把我写的那部分删掉了呢？当时我就是那么做的，那是我要表达的。我当时想，我这是第一道把关的，那啰啰嗦嗦的不删减也不行啊，明慧同修也得处理挑选呀，心里还有些不服气。马上又一想， 我做的是神圣的事，得找自己，我认为不重要，可那是他走过的路。然后我乐呵呵地对丈夫说，好，我把你那部分再加上。有一女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做得非常好，讲真相从不敷衍了事，不管用多长时间，她都把真相讲到位。去年五一三征稿时，我去她家，让她把讲真相的事例写一写，与同修分享。她说不想写，写过很多次没见发表过，谁也看不到。我说，大陆稿件那么多，不能都选上。咱们在学法小组可以念念，互相借鉴，也是向师父汇报啊。他写完后给我送来了，他写的内容是他们几位同修去景点讲真相，被绑架到拘留所，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给警察讲真相，十天被释放回家的全过程。在整理他的稿件时，我做了删减，我认为有承认迫害的地方，还有些被警察搜去的真相护身符等一些物件，我做了省略。我认为是交流文章，只突出正念正行讲真相这方面。如果是揭露迫害或核实材料，那搜去的物品一样也不能少报。我整理完找他来看，看过后他不同意我改过的文章，说不是他的原意了，说以前他写过的文章就被同修改得完全变了样，这是不尊重人。我谈了修改文章的看法，他还是坚持他的想法。我说，那就把原文一字不差的加上，但是以我的看法，这样的文章明慧不一定给发表。他说，我怎么写的你就怎么发。同修走后，我找自己，没有偶然的事。这些年在整理同修稿件中，有时会按自己的认识词句修改删减同修的文章，肯定有不当的地方，我也看到了自己有坚持自己的心，也挺强。通过两位同修不高兴的态度，我悟到，不只是我把文章改动了表面，而是通过这件事让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自以为是，显示自己，正视自我，强加别人，隐藏的党文化的这些习性暴露出来。带着这些执着，怎么能把同修的文章整理好呢？没尽到责任呢，有过啊。我写的文章有发表的，有没发表的，发表的文章免会有给修正的地方，我就着重看看修改的地方存在的问题，觉得免会同修太有责任感，修正的太好了，再写文章，知道在哪方面需要改进，有了提高。我在整理同修的稿件时，一些自认为实在不太像样的文章，就草草成文，发给明慧，有糊弄的时候。其实，不管同修写的咋样，那是同修向师父交的答卷，师父都知道，在另外空间也已存在，到我这就应该与同修互相配合做好这件事。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这不是为大法做。我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自己，不是在帮别人。此后我在整理稿件时，我就摆正心态，用心看每篇文章，用谦卑的心态欣赏同修好的一面，有时看同修文章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刚开始看到我写的文章发表了，心里有点欣喜，也希望同修看见，果然同修见了，真的夸我文章写得好。我嘴上虽谦虚，有时心里还挺受用的。一次有外地同修来我们这儿，有十几人在同修家交流， 一同修就夸我一篇文章写得怎么怎么好，走过的路怎么不容易。其他同修都看出来他在恭维我，我就制止了他继续说。我说，大家还是谈谈第一线怎样救人的吧。我意识到了，是我有蠢蠢欲动的显示心。我马上从根上归正自己，抓住它，清除它，明确了写文章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的什么东西。一切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文章能表现证实法，与同修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才有意义。现在再有文章发表了，我很平静，心不动了，也不去说了。近些年我们地区同修在写证实法的文章上提高了认识，踊跃投稿，有讲真相救众生的，有反迫害的，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等等。同修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很多，同修们成熟了，那是同修们修炼过程中的历史见证，那是未来人的神话故事。师父在替众生承受，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大法弟子们要珍惜呀。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是不会荒废时间的。对于大法弟子们来说，正用时间就是飞跃，时间在包含着众生的生命啊。感谢师父给我安排提高的机会，感谢同修的信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纯净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说纯净二字，因此引起我的深思与领悟。作为修炼人，在不断的实修与提高中，就是在不断的纯净自己的思想，纯净身体，同时修炼出来的功也是纯净的，而且到走出世间法之后，会达到绝对的高度纯净。在实修的过程中，状态好的情况下，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不断地在净化我们，帮助我们达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标准与纯净程度。然而，我们被世间乱象诱惑、吸引、动心的时候，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污染和空间场的不纯净，比如执着看手机和电脑。当你主动或无意间去看的时候，空间场就被灌入了大量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是活的，有形象的，有声音的，不断地给你的思想灌入变异观念，也是活的。这个时候你的空间场就不清净了，甚至严重被侵犯了，你的身体很难受。现代社会变异思潮败坏行为猖獗，许多人身后有狐黄白柳，有的人身后有豹，有的有狐狸、大乌龟等等。如同你看过的那些小猫小狗的视频一样，那些小爪和尖牙在抓你、撕咬你。如果你认同了常人的一篇什么文章，作者可能是无神论者，可能还不认同大法，可能还为中共邪党站台，在另外空间，那个作者自身的各种因素会分体，他们就进来了。如果你欣赏喜欢所谓的歌星、影视明星，在手机电脑上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可能还会招来附体。我曾经在长时间看过一次手机之后，肉眼出现了怪异的状态， 满眼看到那些文字在跳动变换，黑黑的像线虫，像蝌蚪，像蚯蚓，很恶心，赶不走，排不掉。放下手机，满眼仍然看到这些黑乎乎的东西，甚至打开窗户，看到满天都是这些东西在跳动。每次长时间看过手机之后，大脑也昏昏沉沉的，黏糊糊的，连走路都乏力，出现病夜假象。特别是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看的时候，难受的抽喘，就像大病一场。因为听了一些歌曲，那些歌声自发的在大脑里冒出来，忽隐忽现。再一个就是长时间浏览动态网，看各种视频，延伸辗转的点击网游，也会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蒙蒙的疲惫感。因为动态网是给常人看的，修炼人是超出常人的，有超常的理来要求与衡量。然后呢，花了不少时间归正自己，学法发正念，抑制那个看的欲望，打住那个好奇的念头。特别是在所谓孤独无聊的时刻，把握住自己，男人也要忍，这样才把这些污染物清理了，消掉了，抹去了，空间场清亮了，身体不难受了。真的是很惭愧，修炼很多年了，还时不时的把持不住，出现反复。难怪进来听法时，师父点化我，让我清醒地看到了污染和不纯净。修炼人为什么要纯净？我认识到了，那是法中要求的，修炼人必须达到的标准。只有面对世间乱象，各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生活形态的繁荣，不为所动，主意识强，严肃对待修炼，清净无为，学好大法，同化大法，及时归正偏离状态，才能走向纯净与高度纯净的境界。现阶段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加强主意识后归正了练功动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今天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掌握练功要领，归正练功状态后，我把我多年练功动作不正确到归正后的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本来早就写好要投稿，后来又出现反复状态，就又搁下来了，现在已经完全正常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也许对同修会有所帮助。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也有十多年了，练功基本没有落下过，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基本就处于迷糊状态了，特别是练进功，练第二套功法时，一开始还有意识，但一练到头顶抱轮就开始迷糊了。每次听到师父的口令叠扣小腹时，手还在做着腹前抱轮的动作。我感到了这种不正确状态，很想调整过来，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也用同修授的办法，用手机把练功过程拍下来。当看到自己练功时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身子朝一边斜，头也朝一边歪，手也耷拉着。练第五套功法更是，才开始练一分钟不到，手就开始塌下去了，头就往下压。刚有点意识想抬起头来，就像有人把头又按下去。整个练功过程就这样反反复复的，练到最后，整个身体直接就是趴着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 心里也很着急，但又没有办法。心想修炼这么多年了，这样下去那不白修了吗？以至于自己对修炼都有点失去信心了，后来越来越消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都不想练进宫了，想想自己的样子都觉得可怕。更严重的是，我的颈椎变得越来越僵硬，导致整个身体都变形了，颈部像由重物压着，头抬不起来，背部也开始佝偻，小腹变大。家人也多次提醒过我，我实在找不到原因，也求过师父，但我知道这是我要过的关和难。后来师父看我老是不悟，就两次用常人的嘴来点化我，这下我不得不真正重视这件事情了。再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大意是练功迷糊时要加强主意识。之前我也意识到了是我的主意识不强，但要怎么加强呢？我只是表面的认识，背法发正念，而没有深挖自己的执着心，找不到执着心的根源，也就突破不了这一关。后来我就每天晚上背一遍转法轮中的论语和背一遍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两段法，有一点改善，但也是收效甚微。一天看到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很多人过关时，用你们的话说，病业关也好，什么麻烦也好，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的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看到这段法中的认真两个字，我突然意识到了，我的问题就是在不认真上，做什么事都是急躁，想赶快做完这件事好做另一件事，学法也像完成任务似的。当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后，我就静下心来，慢慢地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一，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心，就是学法不用心，大脑胡思乱想，经常学着学着就迷糊了，书也掉地上了。还有就是练功不集中精力，所以经常听不到师父的口令做动作。有时练功音乐响了，还磨磨蹭蹭的，直到开始做动作了，才赶快跟着师父的口令做。这是我长期存在的问题。二，因为我基本上是独修，平时只有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所以有时就放松了修炼，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三，执着心长期没有去，如安逸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争斗心、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怕心、求名的心、急躁心、欢喜心、做事不认真的心、报复心、不善的心、自我保护的心、利益心、依赖心、为私为我的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抱怨心、虚荣心等等等等各种人心。后来我想一定要去掉这些心，那么我就要加强主意识。现在意识到我出现的状态不就是我的业力造成的吗？唉，我就是学法不用心，不认真，走形式，赶时间，从不用法对照自己的问题， 这样怎么能从法中提高呢？怎么能过好关呢？写到这儿，我突然又意识到了我的安逸心。对，就是安逸心造成的这个磨难。为什么我每次听到师父口令时，都是在做着腹前抱轮的动作？因为头顶抱轮，手又酸又麻的不舒服，就是怕吃苦。那个夜里就抓到了我的这个安逸心。我想安逸就让我安逸，就不让我做头顶抱轮的动作。还有就是每天早上发完正念，练完功后，还要睡一小会儿回笼觉。找到这个安逸心后，我想我还得再认真找一找还有什么执着心。慢慢的回想着导致我出现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再找下去，我突然想起还有色欲心。近几年特别喜欢买穿的，心想除去讲真相，穿得得体一点，能给常人一个好印象。在买衣服时，店主夸自己身材好时，还觉得很沾沾自喜，又找到了一个爱听好听话的心。慢慢的，这个执着心就被放得越来越大，以至于有时练着功，心里还想着今天的衣服要配什么穿，配什么鞋，等等等等。执着心被加强了，自然主意识也就放松了。当我找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就更坚定了每晚必须背一个小时的转法轮第六讲中的主意识要强这段法的决心。平时我也经常背。奇迹出现了，第二天练功就没有迷糊了，再接着第三天、第四天都正常了。一开始每晚背法时，颈椎还是疼，头一抬起来就耷拉下去了。我就想，疼的是你，不是我，我就是要抬起来。我忍着疼痛，头勾下去，我又抬起来，就这样和那个夜里对抗着。后来背着背着法，颈椎不疼了，头也能抬起来了。我知道是那个夜里慢慢的被清除了。长期的这种练功不正确状态终于归正了。此时此刻，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点化，没有师父的加持，我根本就走不到今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只有做好三件事，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对得起自己世界的众生。在此，我希望特别是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或出现衰老现象时，可能是由于长期练功动作不标准造成的，这时就要加强主意识。建议同修隔段时间可以看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由于在大陆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一个人练功时也可以对着镜子练。尽量把练功动作做标准，这样就不会出现身体不正确状态了。我认为这也是正实大法的另一种表现。写出此文，是希望能给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有个借鉴。这只是在我目前现有的层次中所悟到一点法理。如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怕心》，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4号。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已经84岁了。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为了我的提高， 师父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由于我不够精进，有很多执着心还没有放下，例如怕心，它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平时我还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它表现出来，才使我看到这个执着心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了。有一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就借机和新来的服务员，一个20多岁左右的姑娘，讲法轮功的真相。这姑娘说，她对法轮功了解不多，但不反对。我说，我这里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就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她同意了，我就在兜里翻找适合她看的大法资料，找着了就赶快拿出来递给她，可她并不伸手去接，而是在那里按手机号码打电话。电话通了，只听她小声说，你们快过来，现在人正在店里，来晚了人家就走了。我好奇地问他，你给谁打电话还这么神秘？他说是给派出所的朋友。我一听他给派出所打电话，心里就嘀咕。他打完电话接过资料，马上指着资料问我，你这资料是从哪里弄来的？谁送给你的？他是干什么的？他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一听就觉得奇怪，笑着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这对你很重要吗？他没正面回答，反倒指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今年多大岁数了？你什么时候学的法轮功？你家里还有谁学法轮功？他叫什么名字？我一听他问这些，心里就烦了。我提高声音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都是个人信息，跟你没有关系，你最好别问了。你要是不愿意看这些资料，就还给我吧。他并没有还给我，反而笑着说，随便问问。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我把真相资料发到便衣警察手里了。警察当时指着资料问我的话，就是刚才那姑娘问的那些话，惊人的相似。我心里一惊，难道这姑娘也是便衣警察？她为什么也同样问我这些话？这能是偶然的吗？我联想到她刚才给派出所打电话时那种神秘的样子，她是不是在举报我？很可能。我越想越怕，心里越紧张。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赶快离开，越快越好，今天可能要出事。于是我拿起兜子就向超市门口走。刚要出门，迎面进来三个警察，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但是并不认识。我心想，他们来得好快啊。看起来那姑娘真是便衣警察，她真的把我举报了。这三个警察就是针对我来的，看情况我今天回不了家了。于是抄家、罚款、禁开守所、蹲监狱等一系列的迫害镜头快速地从我脑海中闪过。我木然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我看到那姑娘快速地走过来，迎向警察说，你们快去，店长正在办公室，再晚一会儿他就走了。我看到那三个警察随姑娘向店长办公室走去，我这才回过神来，恍然大悟，原来警察是来找店长办事儿的，并不是冲我来的。看起来那姑娘并不是便衣警察，人家也没有打电话举报我，是我那颗怕心演化出来的假象促成了这一场虚惊。直到这时我才觉出脊背冰凉，用手一摸，哦，出汗了，衣服都湿透了。这一场虚惊非同小可，完全把我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颗怕心勾出来了，并且暴露得淋漓尽致。我清楚地感觉到十多年前的那场被迫害的阴影还牢牢地纠缠着我，遇到今天这个合适的环境，那个阴影就叫我怕，而且怕得如此厉害，周围的环境都充满了使我害怕的因素。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 这一场虚惊完全是由我那个怕心造成的，严重程度真的使我非常吃惊。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我还有这么严重的怕心没有去掉，我怎么能够跟师父回家？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既然如此，我想说不定就在那天法正人间开始，那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就画上一个句号了。到那时，如果我这个严重的怕心还没有去掉，其实何止是一个怕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这些执着心我身上都还有。这些执着心我都去不掉的话，我岂不是失去了这万古不遇的人成神的机缘？想到这里，我想好悬呐。幸亏师父今天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把我这颗最大的人心怕心暴露出来，使我看到了它的存在。如今我还有机会去掉它，否则的话，我将来真的就要在怕的这条臭水沟里翻船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恩师度我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谢谢今天帮我提高心性的姑娘，谢谢师父，谢谢众生。我把这次正法修炼的机缘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因为我在轮回中，说不定哪生哪世转生个什么样的生命，可是我却幸运地在今生今世转生成人，能够得法修炼，又恰巧生在中土，又恰巧碰上师父在今生今世要证宇宙的法，也下世转生在中土，这个难得的机遇被我碰上了，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由于师父在宇宙中正法开创了这个辉煌，把我带入这宏大的天象中来，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人成神的机缘。我珍惜这机缘，它在我心中的宝贵程度超过我生命的千倍万倍。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得到了实在难以得到的宇宙大法。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找到了师父，实现了这两个我梦寐以求的万古宏愿。我相信只要我同化宇宙特性，把自己修成一个超常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最终能达到神的标准，师父一定能带我回家。为了实现我跟师父回家的美好夙愿，我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看书学法，尽快提高自己。现在我把自己那颗最顽固最难去的怕心放在首位，这是我首先必须要去掉的最大的一颗人心。我相信只要我多看书多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能破除一切人心执着，包括那颗最严重的怕心，因为宇宙大法在熔炼着我。我想起了前些日子我在超市遇到的那场虚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害怕的状态，真的使我羞愧的无地自容。师父在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心里不装着害怕，堂堂正正地给警察讲真相，而我却那样的害怕警察把我抓走，心里只想找机会逃避，哪里还敢面对警察坦坦荡荡地讲真相。和师父所讲的法中的大法弟子思想行为对比一下，真是觉得汗颜。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有漏之心，我修得真是太差劲儿了，正念不足，人心太多，执着太强，不能唱主角，反倒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真是给大法弟子丢脸。万幸的是，我通过这些日子的看书学法，并且对照大法修自己那颗心，真的感觉提高很大。我不再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明确了我与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我是救度警察的，而不是承受警察迫害的。通过学法，法中的正念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高大。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最高最正，我的师父是宇宙之主，万王之王，最高最正。 我自己是走在神路上，享有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我问自己，我怕什么？我在心里高喊，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当我喊第三遍时，突然听到我的大脑中啪的一声响，声音极大，当时我感到两耳被震得嗡嗡响，随即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下意识地看看地板，上面什么也没有。哦，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用正念把我思想中那块顽固的坚硬的怕的物质打碎了，掉下来了。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身体发轻，有点要飘起来的感觉，非常舒服美妙。我知道我的怕心被师父打碎了，去掉了，我升华了，我离师父又近了一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交流几个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号。同修在讲真相救人时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是怎么看待认识这些问题的，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与取保候审到期的同修交流，给法官直接讲真相非常起作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某县一个同修的取保候审到期了，说是要开庭，我说开庭就是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你就在那个场合堂堂正正给法官讲真相，别的什么也别管，判与不判别担心，就是讲真相。我又给他简单的写了个思路，大概意思就是最后让你发表意见时，你就说我和检察官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检察院的检察官都是应该懂法的，我的所作所为哪一点触犯了法律，你拿出证据来。我说为什么让他拿出证据来呢？上边有个精神是谁主张谁举证，他要判你就让他拿出证据来，我哪一点违反了法律，我的所作所为哪一点对国家有伤害对人有伤害，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来那就是败诉。他能拿出来不？他拿不出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目的就说大法好。开庭时，同修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我的原话说，但是那意思讲到了。在场法官们都笑了，结果邪恶解体了，对他就没有多大的迫害。还有，D同修也快取保到期了，他也找到我，说派出所通知他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说，你别去。他叫你写个有病的证明，你也别写，你就在家里等着，他来了你就给他讲真相，你不用害怕，你做的堂堂正正，你怕什么？你把你的正念正行拿出来，这是关键。我还把那个意思告诉了他，谁主张谁举证，让他们拿出证据来，我发了这个资料之后谁傻了谁疯了，你给我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就是没有危害，对国家有什么危害，你给我拿出来，拿不出来你就是败诉，别的咱们什么也不说，不管怎么样就是稳住自己的心。为此事他儿子也闹腾，女儿也拍桌子给同修施压，我说咱们修炼人到了这一步之遥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更加精进，正念正行，差一点都不行。到了派出所他让你签字，你签不签？不签就会引起他的恼怒，他会加害你，你就别理他，这个都是有规定的，取保候审一年，他为什么要取保候审呢？也就是不够判刑的条件， 他采用了这么一种方法，这一年你出现什么问题了？你没出现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就得放人。你要去了之后，他们让儿女们去逼你，说不定到那个时候要出什么样的事呢？第二部分，与有怕心的同修交流。对有同修害怕的情况，我说，你怕他们干什么？他们脱了那身衣裳，什么都不是。你这么大岁数了，怕他们干什么？什么叫正念正行啊？他邪恶来了，你就给他们讲，别插上门不让他进来，就让他进来，进来之后我就给你讲大法真相。你能做到这一点，邪恶见了你扭头就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正神看着呢，同时也有邪恶在看着呢。你做的正了，师父正神就会管你，你做的不正，对不起，旧势力抓住你，揪住你的辫子不放。现在好多病态的同修，你以为这些病态的单纯的就是旧势力迫害呀？你得想一想，你要正念正行，正神能不管你吗？你会出现病业吗？如果你没正念正行，师父也没办法，正神也没办法，他就要迫害你。当然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同修们护救，即救人也得救同修，还得让同修抓紧做好这件事情。老单纯的想是不够的，我们得互相鼓励，这也符合师父的法，互相救度，共同提高，一块走到最后。第三部分，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才是关键。我们修炼人在这个时期讲清真相，这是关键。有的同修说，你退党吧，那人嗯了一声，同修就算他退了。他真明白为什么要退党吗？他不明白。讲真相你就得把他讲明白，他才能得救。我知道有的同修就不怎么重视这一点，退党退团退队不是目的，能救了他才是真正的目的。不要走形式，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遇到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说好的，有不听的，甚至有骂街的。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把这些看得过重，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完成师父想要的。咱们都看过济公，他有个弟子追着他要跟他学，一开始不教他，后来老跟着他，他就教他说，你去要斋去吧，一家要一个米粒。结果他弟子在一家要了一把米，济公一看他没有按照要求去做，知道他不会修。实际上师父让他化斋的过程就是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遇到各种人，有的人宁可把吃的喂了狗也不给你，有的吃剩下的给点，有的做得好一点，都不一样。这跟救人上是一个道理，我们的目的是修炼，提高我们的心性，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得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护身符代替不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明慧网最近发布了通告台湾以及交流文章，就小莲花说执着。其实最近我弟同修也制作了护身符，是黄色的小葫芦护身符，很漂亮，可以挂在车上，也可以套在钥匙上，免费发放，人们都愿意要。可是前几天听同修说，在集市上有的同修不讲真相，只发护身符，很多人都围着同修争先恐后的抢着要，这和国内同修到海外改为发小莲花是一个性质。发护身符和小莲花代替不了讲真相，人不明白大法真相就得不到救度， 只发护身符不讲真相，不但没救了人，还浪费了大法资源。人业力那么大，深深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着，不是得到护身符就能得救了。再说了，有些人可能还反对大法或迫害过大法弟子，我们给其一个护身符干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提问时说，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从中我们看到，师父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发放护身符应该注意的问题了。其实，即便我们不发护身符，给人讲明白了真相，这个人也就救下来了。众生明白真相，在大灾难中能够留下来，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有的常人说，自己家里有十多个被免费发放的护身符，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场所，不同的人重复发放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我们讲完真相后问一下，你有护身符吗？如果有的话就不要给了，如果没有我们再给他一个。希望同修珍惜大法资源，认真讲真相，用真相把人救了，这也是修真，踏踏实实的让人明白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